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多么，你自己想想，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老爸原谅你多少次你的无心的过错，甚至连考试作弊，你老爸还被教务主任和我那同学叫到学校里去，我都若无其事的原谅了你。你看你今天对喜儿，你为什么不但不原谅他，还要处罚他？你倒跟我说说干什么理由？
老爸，其实我过去犯错你原谅我，我件件都记得，我也由衷的感谢老爸，也以老爸的做法作为我施法的对象。可是今天喜儿所犯的是伪造文书，哎，他偷我的印章去盖他的成绩单，被我当场识破，他还不承认。那你说
我说什么？我说你只要把不对的理由跟他讲，他会不懂吗？儿子啊，别以为只有你有儿子我有儿子，我的儿子我都能教好，难道你的儿子你就没有信心教好吗？哎，
可是老爸。
好了，多莫，老爸是个成功的教育家，你就别可是了，你就叫爸的方式去做做看嘛，应该是会有效的啊。而且啊，我对我自己的儿子有信心的。
又是爷爷又是老爸，儿子还真有靠山。好好好，我去。
等等等等，多莫。
哦，
你将怒冲冲的去，你会解决问题吗？还是你看看，我们坐下来坐下来，你先平静一下。
好，
咱们来看看今天这个主日福音嘛，哈。
嗯，
看完以后你知道道理在哪里，好吧？
嗯，
丽莎，啊，我也是一肚子气，麻烦你练一下啊。
好，老爸，这个福音呢是在马窦福音当中的一个章节，福音是这样的。那时伯多前来对耶稣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够了吗？耶稣对他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因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和他的仆人结账，他开始结账的时候，有人给他带来一个欠他10000金元宝的仆人，他没有钱可还，主人就下令要他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来还债。那仆人就俯伏在地叩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吧，我一定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怜悯的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一出门，遇见了一个欠他100银元的同伴，他就抓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还你欠我的债。他的同伴就俯伏在地哀求他说，宽容我吧，我一定会还清的。可是他不肯答应，反而把他关在监里，等他还清了欠债。他的同伴看见这事的经过都愤愤不平，便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把这仆人叫来对他说，恶仆，你哀求了我，我便全部免了你所欠的债，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你一样吗？于是主人大怒，把他交给刑役，直到他还清全部债务。如果你们不从心里宽恕你们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好了，多莫，
我知道
了。你不宽恕弟兄，天父也会这样对待你的。
七次不够，不是七次，而是七十
个
七
次，那就是
490次。
490次，你原谅喜儿几次？
喜儿，我看他这一辈子也犯不了那么多次，我也不需要原谅他那么多次啊。
所以啦，
哎，好吧，
别担心了，
听老爸怎么训我吧。
嗯
嗯，
爱很容易，宽恕真的很难。
爱很容易，对，就像我们说啊，儿子我多爱你啊，女儿我多爱你啊，可是犯了错，你为什么犯这个错？
气就起来了
啊，说，老爸老妈平常都怎么教你的？你还犯错？承不承认错？
你看
气就来了，
怒气的怒啊，跟宽恕的恕
差一个字，差一个边，
差一个边，那两这两个字区别在哪里？
一个
怒啊，怒旁边是一个又嘛。
那种奴才的心，
奴才的心，
奴才的心，
宽恕的恕
是如意的心，一个如旁边底下一个心嘛。
嗯，
好，那我们就这两个字来分析一下，好吧？
嗯，
好，宽恕的恕比较难，为什么？因为要如那个心，如谁的心？如天主的心，因为我们人的内心里面含有天主的爱，爱是由天主来的嘛。
嗯，
我们接受他的那个天主的气。里面，所以我们就有爱的心啊，那个宽恕叫向天主的心，
嗯哼，
我们就宽恕人家。但是呢，当我们生气的时候，那完全被奴役的，就是我们要入地狱的那个相貌就出来了嘛，脸红脖子粗，我们气得上气不接下气，讲话呢不顺口，嘟嘟嘟嘟嘟，把你问的都是愤怒的理智丧失的，那我们的心就被魔鬼抓走了。所以被魔鬼所奴役的心，所以我们就会发怒。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当我们发怒的时候呢，我做个深呼吸，想想看，我的心怎么又被人家抓去了？我是很宽恕人家的心，我会原谅人家，我爱的心爱跑到哪里去了？发怒的时候没有爱了。
嗯，
所以那顺手打过去的，很多都这样子的啊，顺手就来了。
我今天没犯这个错，我没打，我只是骂了。
好了，东莫，你把那个读经，这个主日的读经，你翻开来看看。你念一遍吧。
他又要处罚我了。
我没处罚你啊，你看看。
哎，又轮到你处罚我，你就不能原谅我爱我吗？
我可以原谅你啊，你看一下。
那我念念，他是德训篇里面的话，他说：“愤恨与生气，二者都是可憎恨憎恶的。”罪人却常常如此，报仇的人必要遭遇到上主的报复，上主必要保留他的罪。你要宽恕你邻人的过错，这样你祈祷的时候，你的罪恶也会得到赦免。一个人如果对别人怀怒，你能向上主求饶吗？如同类的人没有慈爱，怎能为自己的罪过求赦免呢？他既是血肉之人，竟然怀怒而向天主求赦罪之恩，谁能赦免他的罪呢？你要记得最后的结局而停止仇恨，你要记得腐烂于死亡而遵照诫命生活，你要记得天主的诫命，不要向人发怒，你要记得至高者的盟约，宽恕别人的过错，最后一句，宽恕别人的过错。
第一句啦，愤恨与生气，二者都是可憎恶的，
面目可憎就来了，
就不好看呢。你说你那时候要喜而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或怎么样，他看到你都吓坏了，他怎么会去承认呢？
那我得笑笑的跟他说，你说说看，你要不要承认这个错？笑不出来嘛。
这样也是理所当然了。你看你现在就不生气了，
可
爱，对不对？
现在可爱多了啊。
我一会儿我去他房间，我就这么笑着跟他说。
你也不能这么笑着跟他说，你这么笑着跟他觉得太不正经了。
这老爸神经病，一会儿生气一会儿笑的，到底要我怎样？
其实孩子有过错，我们是应该规劝的哈。那应该规劝的时候，就能让他的明理呀，读书为明理，明理为做人。对，我们不要让他不明理中间，我们要求他做什么事情。先让他理解了，为我错在哪里啊？为什么？也许现在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做，他是跟人家学的，他自己是错误中间呢一种追随嘛。那我们要把他错搬过来的时候呢，真的讲让他开导他，不能做的原因在哪里啊？因为这是盖图章， 事情，万一被人家说敛财的人给那盖，那老爸涂在脑身上去盖一盖的话呢，
嗯，
那这个问题就可大了。
嗯，
我们在一些乡间也是这样的，把小孩子把按个纸模的话，那财产就被人家骗去了。那这个事情真的，
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我们要叫他小心啊。那不是自己的，不要乱做主张。
嗯
啊，在自己最坏的事情也要告诉父母，因为天下没有不原谅孩子的父母，你要让他对你有信任。
嗯，
那不要说他一考不好你就指责，一指责孩子就怕他的。不敢拿成绩给你看啊，那是不是平常的要求太多？我们孩子成绩单哪来的时候，不要先看红字，
那要先看蓝字
啊，先看蓝字啊，看红字要这样看法，说哎呀，你差两分就及格了嘛，加油加油，啊，他就心放心，敢给你看了。常常说蓝字一大堆你不看，光挑那个红字啊，
你看你多少个红字，啊，你看满堂红。
就这样子，孩子恐惧，
嗯
啊，爱，家庭爱要让孩子的融入，不要让孩子恐惧，
嗯，
恐惧他才会走错。
多莫，你一定不知道，我告诉你啊，
嗯，
其实喜儿啊一直蛮用功的，你看他好像还孩子还蛮用功的。
我觉得他老上手。
他的原因是这样的，
嗯，
他原本呢就对数学很害怕，嗯，所以呢他有一次考了25分。这你不知道吧？
妈妈知道
什么时候啊？
嗯，可是呢，他不敢给你看，他就偷偷拿给我看。
嗯，
他告诉我他的困难。
嗯哼。
然后呢，我就你记不记得我前一阵子有帮他请一个家教？
嗯，
我就是觉得他在这方面需要协助，所以帮他请了一个家教。
我说呢，啊，他怎么会数学进步了呢？其实这个事情我也想过。
嗯哼。
嗯。
数学不好真的不能怪他，老爸也不是学，我也不是学理工的，
我也
他爷爷也不是学理工的，他妈也不是学理工的，那他怎么能数学好呢？他的人文倒不错，你看他国文里头的作文，现在孩子很多的作文啊，
错字连篇
讲起来错字连篇啊，恼人的恼他能够写成头脑的脑啊，
嗯，
那他完全没有这些东西啊，那不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给了他很多这种机会让他去啊看这个童话故事了什么的，就从小打下了一个基础。那数学我们从来就没想到让他去背一些数学公式什么东西的，嗯嗯，再加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数学法，搞了他搬过来加过去老是搞不清楚
建构式数学啊，
对对对对对对，嗯嗯，那这真的不能怪他。后来我想想，我也就没太苛责他了。
可是他每一次考不好的成绩，你的脸都不好看呢。
但是我跟他说过，你知道吗？我说你数学一科考不好没有关系，可是你别的文科的，你成绩得要往前考啊。你考到前头了，我都能去跟你学校老师说。他数学就那一科不好，你苛求他怎么样啊？哎，那个以前不是有个政治人物叫关中的吗？
嗯。
他在考高中的，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学校不给他毕业，他数学零分。
嗯，
那后来就有一个老师去帮他说了，他数学零分，可是你看他英文国文都90分呢，啊，你不给他毕业太可惜了嘛，
嗯，
搞不好他大学数学不会考零分，那个时候大学考试如果只数学考零分的话是不录取的。
嗯，
他只考一分就行了嘛，他只要有一分他就能录取了，你何必为了那一分把这个孩子不让他毕业呢？那我就说了，同样的你也能那个成绩好，那我都能去替你说了，有潜力在先嘛，而且你还是他的校友。
是啦，可是孩子会害怕，他也知道爸爸对他的期望高，嗯，所以呢孩子不敢把成绩给你看。不过没关系啦，就是你今天太生气了，我想啊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的，不过他的做法也是不对，
没关系，
只是要像老爸这样子的做法就好了。
没关系，我告诉你，过去我服务单位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胡老师啊，他跟我说，碰到这个时候啊，走，我们看电影去，
看电影，
看电影去，找一部他喜欢看的电影，
嗯，
他就很快的就会释怀了。然后在电影院里面，他主动就跟，哎，老爸，我跟你讲，那个怎么，那个你看那个科技它是怎么来的，那个镜头怎么做的，他就会跟你说了。
对，
哎，这也是个方法
啊。是啊，那现在就是补救啊，补救的话当然很多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以后就记得说，宁可不要补救，开始的时候慎重一点。
对对 对, 对、
啊，就不要说后面补救的事。那我们再看今天的福音哈，啊，
嗯
嗯，
拉回来看看，他这个仆人 接受了那么多的恩惠以后，反过来对别人要求，是什么一种态度？那么他接受的是
一万金元宝，
以德，没有。
没有抱怨、
主人给你这么多恩德，没有行主人的恩德去对别人、那么这种态度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了。
是。
你看看今天这个有人问孔子说哈，那如果说以德报怨对不对，孔子是蛮有想法的，说以德报怨，那么以德报德怎么办呢？
对
啊，那您对有怨，我用德去报他，就像日本投降的时候，我们那个先总统就是以德报怨，全部不要赔偿，
不要
什么，是不是？才这么多，现在拉拉杂杂的事情，如果当时要他赔偿的话，可能现在还赔偿不完呢。但我们以德报怨，通通把它化解掉了，让他们带行李，什么通通遣送回国了，啊，是以德报怨。那孔子他的观念还不是一样的，他以直。抱怨，要用正直的心来抱怨，以德报德，以直抱怨，那我们常常讲以德报怨，以德报怨，实际上呢，还是太宽厚了一点，那以德报怨，他接受了这个德多，就像他不了解，
像这个仆人一样，
不了解，那以直抱怨，你用正直的心去教育他，他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他出了门就被犯这个错误。
就是在原谅的过程当中要告诉他你错在哪里，以后不要犯这个错。
原谅的过程要有教育。
要正直的让他知道正直在哪里，正义在哪里。
以后我待会儿啊，我就跟咱们喜儿说了，你偷爸爸的章去盖，这是一个偷盗的行为，犯了天主十诫第七诫。
所以啊，你要做的事情、
这又弄个大帽子扣他头上，他会害怕，算了不说了。
博士，你这样说呢，不要用很严肃的口吻。你就跟他讲，在我们的十诫当中，你可能犯了哪个啊？他自个儿就会去想啊。对不对？
也是。
然后你给他一点选择权。你跟他讲，如果你觉得自己犯的这个错误，那就要赶快去办告诫。
这样子我就想起来，在上一个星期的福音当中的读经二。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呀，其实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等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头。不可偷盗，那就我就告诉他，你没有爱人，为什么呢？你犯了这个错误，就不要跟他讲十诫，讲十诫可能他会觉得很可怕，大罪耶。
但是要给他机会啊。
对，也要告诉他。刚才我不是讲说有个我过去碰到的一个胡老师吗？他也告诉我他儿子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他儿子那个时候啊是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就接到警察局打来了个电话，说麻烦你来一下，你的儿子某某人在我们这里。你想儿子怎么了？
这可怕。对呀，
一去以后说什么，说人家书店把他扭到警察局去的，因为在他书包里，在他书包里面发掘了一本书店的书，他没给钱。后来他就这怎么回事？哦，这回事儿，好好好，那多少钱你是不是要好多少钱买，当场给了店家钱，然后只跟警察局提出一个要求，说不要通报学校。这个事情我帮他处理了啊，你也不要给他有任何的记录。
对，
当然这个是不能跟没有不是当着孩子的面跟警察要求的，让孩子在外头等。然后就什么原因呢？因为这孩子在书店里面看书看书看书看忘了，一看时间又该回家了，
无心的过错，
书没看完，
赶快
很顺手的趴往书包一放就走了。他没想到他是在
对
书店里头，那书店呢就硬说他是要偷书，那孩子怎么解释也解释不可，百口难辩嘛。
对，
后来呢，他爸爸就说没关系，看书好事，怕什么呢？打个电话给爸嘛。爸，不是啊，你也误会了，我实在是因为很顺手的往书包一放，我以为在图书馆，我就要走人了。他说哦，是这样，行，没事没事，回去也别跟你妈说啊，咱们看电影去。就带着儿子去
看
电影。
看电影是这么来的。
哎，对，就带他去看电影去了。然后在电影里面再慢慢的，一句一句，左一句右一句，有一搭没一搭的问出来，说真是那个样子。他二讲我真的是忘记了，说这个是我是在书店里面 而不是在图书馆，不是在教室。他说你看孩子有很多时候犯的错误也是无
心
之过
心、
后来想想这个喜儿大概也是无心之过，
所以那就叫懂得宽恕的重要啊！你如果不宽恕的话，样样都一步一步逼的孩子，有的时候孩子逼到后来
就会犯错了。
错，
嗯，
反正你们都不相信我，你们都不爱我，
嗯，
好了，
我怎么讲你们都不信嘛。我犯了一次错误，我骗你们一次，你们就试试以为我骗你。
有一个故事啊，很有趣啊、就是说有一个女孩跟妈妈吵架了，那吵架之后她就很生气啊，就冲出家门。冲出家门没多远，在她家门不远的地方呢，有一个面摊子。摆面摊的是个老婆婆，那老婆婆看这个小女孩啊，哭得像个泪人一样的，就很怜惜她，就说来来来，我请你吃一碗面。好，然后呢，那女孩一边吃面就止住了哭泣啊，就高兴的跟老婆婆讲说，你对我啊比对我娘对我还好。就你对我很好啊，对不对？你煮馄饨面给我吃啊，那你对我比我娘对我还好。老婆婆就跟她讲了，她说你看我煮一碗馄饨面给你吃，你就这么感激我。你有没有想过，
妈妈
十几年来你妈每天煮饭给你吃呢，也不见你感激她呀。
哎，小孩子领受了，就回去抱着他妈痛哭流涕说他错了。
这个就是说，也许我们平常啊，在付出爱或获得爱的时候，
我们
都视为理所
当然。
但是呢，偶遇为之，别人偶遇为之，你好像觉得很新奇。所以经常爱如果变成一个习惯的时候，人不太容易察觉得到。
其实现在的人不管是大人小孩，我觉得没有察觉到他周边的人给他的爱的这种情形十分普遍。前些时候我参加了一个殡葬弥撒，殡葬弥撒过后在家祭的时候啊，这个丧家的女儿啊代表出来念祭文啊。其实好像在我过去的经验里面，这祭文要念的应该都是儿子，可是他这次是女儿出来念的。那女儿在念祭文的过程当中啊，她也其实也不像个祭文，像是对她父亲的一个怀念的文章啊。就说过去我们老觉得你很烦，你很啰嗦，你很鸡婆，你什么都要管，你什么都要盯，可是从几月几号之后再也没有人跟我们说这些了，所以
没有人啰嗦，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我没有一件事情做对的。这个时候我才觉得，爸爸，你那个时候是多么样的爱我们，提醒我们了多少的事情，可是我们从来没把它当成是一回事。哎，总要到事后了，
对，
才想起来。然后这个女儿哭得那头直撞地啊，那麦克风只往头上打呀。那我后来我想说，这种他这种说话，是不是得要找很多年轻人来，尤其是那些平时老喜欢顶撞爸爸妈妈的年轻人，把他们逮来，你们听听看人家怎么讲的。
不用太远去找。
不用找啊。
对呀、
啊、
不要等事后。
对，他就是这个时候让他们来听听，你们如果现在不听父母的话，到那个时候你们也会这个样子。
哎，所以做父母的要先起而行啊，不要等事后啊。你就应该赶快去跟喜儿讲啊。告诉他我为什么生气，告诉他他自己错在哪里，告诉他怎么样去弥补自己的过错，告诉他怎么到神父那边去办告解，
都给他讲清楚。
对
啊，其实刚才喜儿啊，
你一步一步的开导下来就没错了。
对、
在我生气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爸爸我错了，我不该做这些事情，你原谅我。那时候啊，脑筋气的就往一个地方钻呐、啊，那怎么会原谅他呢？
不是，
先没事了，原谅他。
像人的心、
哎，我待会儿跟他说去。
你有没有听到说，啊，99个馒头，不如一个拳头，就是你刚才所讲的道理。啊，你对他99分好，就是骂他一句，打他一下，前面通通站都没有，
前功尽弃。
人家就会记住你那个打的那一拳，啊，好处通通没有了。现在孩子更倾向于这种，所以离家出走什么都为了一句话，啊，那么因此我们对于子女的更要有宽厚的心，去体会他。
可是这样子会
把他拉进来，不是溺爱他，要让他明理。
会不会造成一种恶性的循环呢？我在想，如果 都是这样子啊、哦
嗯。
我比我的父母对我的孩，我对我的孩子要比我的父母对我的孩子还要更宽容。
多么老爸讲话你都没有仔细听哦，
嗯、
你都没有仔细听哦，
气糊涂了吗？
嗯，老爸不是要你一味的宽恕他？
嗯，要教我当然知道，
对
啊、可是宽恕的那种脚步啊，那种宽限度啊。比老爸那个时候宽限我们还要更宽限，因为整个现在的社会风气跟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不一样啊。我可没听懂，我可听懂了。
那宽恕里头有教育啊。
嗯，
对啊，你也要教育，可是现实环境的教育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隐忧在啊。你看现在学校里面有多少学校老师不管，老师不敢管学生的结果是什么？学生学不到东西嘛。
因为你家长不配合，真的来讲是家长的关系。
对啊
对
啊，
那我们还是我们要做好家长给人家看呢。
嗯，那我就跟学校讲，
因为我们是基督家庭啊。
不是不是，
不是这意思、啊。
当然不是，不是孩子犯错，就老师给他打分，犯死犯活的，那孩子可恨你了。来，
其实啊，在这个有一段这个主说的话说，我告诉你们，对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的喜悦，比为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所有的喜乐还要大。那所以。
嗯，
我可以用这句话跟喜儿说，
嗯，
只要你悔改了，比天主在天上看那99个义人无所作为的他都要高兴。
老爸你看多么，
嗯，
他居然把喜儿定在罪人悔改这个角度。
他做错了就是个罪人啊。
有这么严重吗？
有这么严重吗？
对呀、啊、真是的。
哎，多么，父母有给我们的我们要给孩子，如果欠缺的部分没给的我们更要
加倍的给
啊。就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小女孩下大雨，没有那个没有雨伞回家，就在那个路边哈、啊，在那屋檐下一等，妈妈一直不来，她就冒着雨回家，满肚子委屈，一路上哭着回来，眼泪
泪
水交接在一起，冲着门一进来的时候，妈妈正在打牌，她一大声叫妈。妈妈怎么回答的？你看你这怎么一生弄这么事啊？快快进去，去洗澡去。那一到那个浴室里面去的时候呢，满肚子委屈，是不是？
嚎啕大哭
啊！真的哭了，这是天大的委屈。看着人家一个一个妈妈来接她回去，她一个人没人接她回来，跟妈妈想诉苦讨个安慰，妈妈就顶过来这一句话。后来这个女孩子长大了，有一天下雨。他想到自己的情形，赶快拿了伞，就冲出去去找他的女儿，正在屋檐底下，老远看到妈妈来，他女儿讲了一句话：“什么、
嗯？
妈妈，妈妈，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接我。”母女的抱着，啊，这种的心，那种拥抱的心情，那回来呢，就赶快写了这篇文章，就说父母给我们了，我们应该给孩子。我们接受了要给孩子，父母没给我们了，我们更应该给孩子。常想这句话，你对喜儿乐，你就会想想看，啊，老爸老妈欠缺你的，你应该去补偿在他身上。
就因为看了那天的场景，他知道他妈打牌，他恨死打牌了。他长大以后从来不学打牌，所以他就有这个时间去接小孩了。他也跟他妈一样继续学打牌了，他也没时间呐、啊，是不是？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是有智慧的，觉得那个事情不好，她就坚决不学，要不然她一样走上她妈妈的那条路。打牌的人永远是认识牌，不认识女儿，不认识自己的孩子的。你看，好多过去这个，我有时候到同学家去，同学住眷村的，你看那眷村妈妈要一回来，孩子回来说：“妈，我回来了。”家里稀里哗稀里哗这样打牌。他妈说什么？那锅里头有饼，自己溜溜啊，晚饭就这么吃了。妈，可是那我明天的便当呢？明天便当再说吧。还好几个钟头呢，现在急什么急啊？就这样的，我也听了很奇怪。哎，可是我回家，哎，妈妈、爸爸什么饭菜都弄好了，我从来没有这个烦恼啊。可是就看我同学觉得好可怜。第二天他真的是带饼，昨天晚上吃的饼他带来了，干硬干硬的，天哪，那怎么吃啊？对不对？然后蒸了以后又变成水水的，所以我还是觉得很
其实多么啊，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是一回事。
对。
好的我们可以吸收下来，
嗯，
那如果别人对待你不好的地方呢，其实你不能直接的回馈给另外一个人，
是、
所以呢，如果你认为打牌不好， 当然呢，像抽烟喝酒都不是好事啊，那就不要去做，不是它就成为必然一定要做的事情。
我没有抽烟，我只是少喝一点酒。
还少啊？
那可不是，一瓶酒喝好几个月没喝完呢，都成醋了。
所以啊，我们要更宽容的心，不管是对自己的孩子，甚至对别人的孩子，要将心比心。其实学校里啊，有好多爱心妈妈，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心思。
是。
有时候呢，看到那些妈妈对待学乐比对待自个儿的孩子都好，你说我们还能不心存感激吗？
自己怎么能不对自己的孩子更多付出一点爱呢？我们也看到医院里头有很多的志工啊，对那些行动不便的病人啦，对他们的照顾啦，或者一些病人的喂饭啦等等，真的是让人很感动的啊。那不管怎么说，我们从上个主日的这个福音或者是读经的章节里面，到这个星期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要我们发挥我们的宽恕之心去爱别人。你只要有了爱心，最起码十戒里面有四戒你不会犯了。
哪四戒啊？
刚才不是说给你听了吗？奸淫、杀人、偷盗、贪心。好，谢谢老爸。哎，你们不要来，我到喜儿房里去啊。
好。
老爸的话。
天主叫我们宽恕，不可以向人宽怒，但是在一般人的修养上的确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必须常常的要祷告，让天主，那我们要去除掉怀恨的心，无限量的去宽恕人家，要学耶稣一样的，他在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还是很温和的对天主说，父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耶稣叫我们要效法慈悲的天主，一个无限包容的天主。天主经上也是这样说的，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所以宽恕应该是我们每天必修的课程，懂得宽恕的人才知道爱的真谛。